BBC 向川普道歉，剪輯惹爭議，但拒付十億賠償，習家核心管道被調查。直指敏感家族事務，蔡英文柏林場前發聲，絕不退縮。美重權制裁伊朗全球採購網，含多家中港企業，揭中共政府支持 AI 黑客滲透全球科技和金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14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向美国总统川普道歉，川普指控 BBC 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的一部纪录片中恶意剪辑他2021年的演讲内容，使其看起来似在度煽动国会骚乱，并扬言求上10亿美元。 BBC 承认剪辑不当，但否认有诽谤意图，亦拒绝支付赔偿金。据 BBC 涉意报道，争议影片是时政节目 Panorama 在2024年10月播出的纪录片《川普第二次机会》。影片中将川普演讲中相隔50分钟两段内容拼在一起，使观众误以为川普当时直接号召支持者战斗到底。每日电讯报指出，剪辑方式确实容易造成误导。 BBC 总裁和执行长以为此请辞，声明称片段为节目时长需求所做的编辑，但承认会令到公众误会川普在度呼吁暴力，并承诺下架节目。不过 BBC 强调影片只在英国播出，没有对川普造成实际损害，亦都没有诽谤意图。你知不知道宝器十八味是根据传统草本智慧精选了18种植物提取物科学调配而成的营养补充品，成分互相配合，由补气养血入手，帮你提升元气，令身体更有精神。而家好多人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就算休息都觉得攰，回唔到气。补气十八味嘅设计理念就系、希望用温和嘅营养方式，帮你身体打好底，支持你每日嘅活力，令你可以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每一日。如果你想知多啲成分详情或者购买资讯，记得上健康520官方网站睇下啦。曾被外界称为高度信任人物嘅景俊海被曝正接受相关调查，更关键嘅系多名专家指出呢宗调查可能触及北京极敏感习家族事务。咁样为乜嘢一名退居二线嘅官员会引发如此大嘅政治震动呢？近日反共博主蒋望正喺其自媒体爆料，原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被中纪委带走调查，目前将送往北戴河培训中心质询。从中纪委泄露出嚟嘅信息睇，景俊海喺离开陕西担任北京市委中宣部主要领导及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期间，多次在西安、西安高新区、西咸新区利用自己影响力及相关门生故吏违规办理一些人员晋升、项目承揽等业务，但本质是替习近平包底习远平在陕西发明白老板挡枪。此外，自媒体今日华尔街亦爆料话，根据其获得的消息，中共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已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调查。消息称，调查组已悄然对景俊海住所和办公室采取措施。此案不单止揭开习近平陕西派系内部一场信任危机，更同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栗战书形成复杂的陕西红色血派交织。关于景俊海面临的指控包括违纪违法、滥用职权及生活作风问题，案情之复杂或将牵连赵乐际、栗战书。 景俊海的案不单止暴露习家军内部的派系隐患，更凸显了宣传系统和陕西红色血派的腐败。视频人唐正远指出，景俊海出事可能是更早的事，大约在九月份就传出他出事。景俊海被查之所以会引起巨大关注，是因为他是习近平铁杆的家奴，他是靠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收了一个超豪华的陵墓，思想位格。他的出事是一个重要的观察习家兴衰的风向标。景俊海和方鸿蔚等人一起出事，其实他最直接指向的目标就是号称远亲王的习远平，而且习家还有另外一个在深圳的大本营，竟然被仇家的人马一窝端了。景俊海最早在9月18号传出出事，但直到两个月后的今日，先和方鸿蔚、岳华峰等案一起集中爆发出来。唐正远表示，这个讲明这几个人的案彼此之间有着关联的，他们都是习远平的马仔，和习远平的关系极为密切，都是因为习家的家族事务而效力。习近平上台执政以来，一切和习家有关的家族事务，包括习仲勋事务，譬如开纪念馆、搞纪念活动、修建陵园，以及出席和习仲勋相关的官方活动等，都是习远平一手操办打理。习仲勋闹革命的根据地主要活动范围就在甘肃一带，习远平算是中人府的主管，专门管皇家家族事务。因为这个原因，习远平先和陕甘一带的官员有着密切的互动，刘国中、方鸿蔚等人都是为习家勘察和保护那个所谓龙脉。这个就是为什么方鸿蔚出事舆论立即炸锅的原因，因为方鸿蔚的级别不是很高，但他是习近平的马仔，是习家龙脉的看护人。唐正远认为，景俊海和方鸿蔚都是服务听命于习远平家族事务，所以调查他们就不可能不涉及到习远平。根据唐正远早前获得独家消息，习远平在后期已不单止局限于管他爹的事，他实际上已成为习近平名下的国安委，超级权力机构的幕后主管。国安委的权力极大，几乎所有部门和领域都可以纳入国安的范畴。习远平拥有的实权甚至比过去的繁王还要大，他的触角涉及到企业界和大型国企。旅美资深评论人雷哥博士在自媒体分析，2024年9月只有63岁的景俊海突然被发配到人大任闲职，提前退居二线是其仕途转折的第一个不妙信号。西安官场大坍塌的这几日，突然传来景俊海落马的消息，在这个时候落马亦算是很应景了，估计反习派瞄准他很久的了。唐正远认为，调查习远平马仔一方面是为了拿到习家把柄，将围绕习远平或习近平为核心的习家军人马的路线图摸清，对症下药地一个个将这些钉子敲掉。这个就是所谓肃清流毒的过程。肃清流毒的概念是习近平自己说的，现在是被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轮到反习派肃清他的流毒了，但他认为既然反习派要保党，给习近平一个软着陆的台阶，就不太可能现在公开拿下习远平。雷哥表示，景俊海落马成为习近平被剪裙边的最新案例。当台湾前总统蔡英文站在柏林墙前公开宣誓我们绝不退缩时，他想回应怎样的现实压力呢？而在德国国会和柏林自由会议的背后，又透露了哪些国际信号呢？11月12号，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参访柏林围墙，并在社交平台上写下 这个是台湾，这个是自由，我们绝不退缩。这个是他此行德国的重要一站。继十号在柏林自由会议发表演讲，以及前往德累斯顿参访欧积电新厂区之后，他第三次公开谈台湾的民主路径。蔡英文在柏林墙遗址表示，站在当年象征分裂的那段围墙前，心里边涌起很多感触。之后他参访当地人权和历史资料馆，看到过去时代留下的档案，亦令他情绪更加沉重。他强调，一个具有真实意义的民主国家，在柏林墙倒冧的年代，台湾其实尚未完成转型，但现在台湾的前总统可以在德国公开演讲，走进国会，这个是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100%的民主国家。蔡英文指出，台湾和德国都经历过权威统治，现在又共同面对境外权威带来的竞争压力。他认为唯有更紧密地连结和合作，才能够守住民主防线。这次欧洲行踪，蔡英文亦听取欧积电工厂最新建设进度简报，并多次与德方交流防务、科技和民主韧性等议题。他表示，在历史面前，台湾和德国都是小国，但正因为这样，更需要谦卑，亦需要勇气，才能够作出正确选择。他希望台湾的经验能够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力量。最后，蔡英文用英文指出，这个是台湾，这个是自由，但我们绝对不会退缩。美国财政部12号宣布，对协助伊朗发展导弹和无人机计划的公司机构和个人实施制裁，8个国家的公司机构和32名个人被列入制裁名单，包括多家中国及香港企业，他们被指控协助采购敏感材料，并处理跨境资金流。据新唐人报道，美国财政部表示，这些采购网络不单止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在中东部署的军事人员安全，亦对红海商业航运构成风险。财政部指出，一个名为 MVM 的采购网络被列入制裁名单，他们被指控从中国采购固体火箭推进剂相关的化学原料。该网络已从中国向伊朗运输了几百吨化学品，其中一家中共供应商中国氯酸科技有限公司已在今年四月被美国制裁，另一个同伊朗无人机制造商马多公司相关的采购网络亦被制裁，包括中国籍商人马杰和他在中国以及香港设立的多家企业。美国方面指出，伊朗正试图重建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军工生产线，这次制裁行动目的在于削弱伊朗的导弹计划，限制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资金流动，并迫使伊朗遵守国际承诺。分析指出，这次多家中港企业被点名，亦再次凸显中共在全球敏感军工供应链中的灰色角色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警惕。11月13号，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爆出震撼消息，知名 AI 公司 Anthropic 即 Claude AI 的母公司宣布成功挫败一场高度复杂、由人工智能主导的间谍攻击。这一宗攻击的幕后黑手被官方声明指出为中共政府支持的组织。根据 Anthropic 官方报告，这次攻击从2025年9月中开始，攻击者利用 AI 模型 Claude Code 进行大规模网络渗透。不同于传统黑客，这一次攻击 AI 执行了大约 80% 到 90% 的操作，仅在关键由人类干扰。攻击目标覆盖全球关键领域，大型科技公司、金融机构、化工制造企业以及政府机构。 几乎触及全球经济和科技命脉。攻击者首先通过越狱方式绕过 Cloud 的安全防护，将 AI 模型误导为合法安全测试工具，跟住 Cloud 执行目标侦察，快速识别高价值数据库和系统漏洞，并生成自主攻击代码。它能够自动获取户口凭证、创立后门，并按照情报价值分类提取数据。整个过程几乎无需持续人工参与，仅在4到6个关键决策点有人类监督。Anthropic 表示，他们对幕后威胁放高度确信为中共政府支持的组织。这一判断基于多方威胁情报分析和攻击特征匹配，包括攻击手法、技术工具链以及之前被追踪的中共国家支持黑客团体活动模式。官方指出，这个是首次记录的大规模基本自主执行的 AI 网络攻击案例。安全专家指出，这宗事件表明 AI 已不再仅是生产力工具，它正在成为国家级网络间谍和情报收集的新型武器。攻击规模和速度远超传统人力操作，意味着全球企业和政府必须重新评估 AI 技术引起的安全风险。 Anthropic 采取了快速响应措施，禁止相关户口，通知受影响单位，并同相关当局协调收集可操作情报。公司强调，公开报告此事件是为了帮助业界、政府和研究机构加大网络防卫，并推动 AI 安全技术建设。对于普通民众来讲，这场攻击虽看似遥远，但潜在影响深远，信息泄露、核心技术渗透，甚至金融和基础设施安全，都可能间接影响日常生活。Anthropic 的披露不单止凸显了 AI 时代的国家级间谍活动，亦为全球发出危险警告。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